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神偷无影，回头不见小脑袋瓜赵壁，奉了施大人之命到黄粱庄去私访。他来到了黄粱庄头门前，正愁进不去院呢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，打里边走出个人来。这人呢，挺大个肚子，一身懒肉，后边梳一条小辫，他是负责管理厨房的头，姓袁。这个袁头啊，眼神不好，高度近视，认错人了，拿小脑瓜照壁当他的老朋友老谢了。见面就喊：“哎呦，谢大瓜子，走了好几年了，对不起，你老婆都归我了。走吧，到里边坐一坐吧。”小脑瓜照壁心里这个骂呀，心想：“嘿嘿，你说我怎么竟敢这事儿呢？我老婆叫他给弄走了。”甭问，这小不是好东西，进去进去吧，将计就计。就这么，谢头把赵壁领到了厨房，来到里边一看，这里头啊，呵，肉山酒海，杯盘罗列，香气扑鼻，多少个帮厨的，多少大师傅正在忙乱。这源头把赵壁领到一边，两人面对面坐下，中间放着桌子，告诉大师傅炒两个菜，烫壶酒，俩人面对面喝上了。赵壁管那套啊，哎，倒酒我就喝。再看这源头啊，哎呀，还挺不好意思的。我说夏大褂子，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？给家里一文钱不烧，你老婆过不了了，跟我了。哎呀，论说多人之妻，不太合适。可这个事儿，嗨，我呀不要了，就给你了。那我谢谢。不过这么大事儿，不能够嘴上会气儿啊，那得立个字据。哟，还立啥字据啊？我老婆归你了，我还得立字据？哎，别，你娶老婆又不容易，家也不富裕，我又不穷，多少得给点银子。哟，赵必心的话，叫我卖老婆，卖我老婆行，我能做主，卖谢大褂子的老婆，如果姓谢的真要回来，能饶我吗？又一想，为了司法，为了查看黄粱庄的庄头为人如何，先卖了，完了再说。行啊行啊，我这源头，那你给我多少钱呢？
论说你老婆也不值多少钱，三两二两银子了不得了。我看你挺困难，我这几年混好了，这么吧，我给你20两，怎么样？
哎，行行行，正好我没酒喝呢，可以可以，就这么着了。
不行不行，婚三找我算账呢，咱们得立个字据。
哎，怎么还得立字据？
那当然了，私凭文书官凭印嘛。
哎呀，我也不认字儿，不会写呀。
我也目不识丁。这么办，做饭的郭师傅他会写字儿，叫他给代笔。
成成成，就这么着了。
一会儿把那郭师傅叫来了，找过文房四宝，把纸铺好了。郭师傅提起笔来，源头怎么写？
这么写啊，你别看不会写字儿，我可会出词儿，因为我经常看呢，卖人买人。写上立字据人谢大褂子，因正用不足，愿将原配妻子王氏卖与源头为妻，双方检好，身价为银20两，银钱当面交清，并无欠赊，空口无凭，立此字据为证，此系两厢情愿，并无反悔。
哎，好好，行了行了，别着急，还有这下边哦，立字据人谢大褂子，买妻人
写上我老袁，
老袁代笔人中保人。哎，郭师傅写上你，你叫郭万年，年月日。哎，好好，
郭师傅刷刷写完了，然后命小脑瓜照壁摁上指纹脚纹，一至两份，源头和赵壁每人拿一份。赵壁拿过卖身契的时候，源头取出20两银子，
谢大褂子，这钱给你了啊，你拿着钱还可以娶个花不楞登。
哎，哈哈哈哈，行啊，
从今天起我算光棍一个人了，老婆我也卖了。
哎，我说你们这怎么这么热闹，就弄这么多肉，这么多酒，这么多菜呀、啊、
你不知道我们这办喜事儿，少庄主要娶媳妇儿。
哎呦，少庄主娶媳妇儿，外边搭这么大棚。
这么大棚，你看看这一块前后几层院子都有棚。你不知道我们庄主是谁吧？皇粮庄头。
你知道给谁管钱粮吗？给太王爷管庄稼。太王爷是皇上的皇叔，叫索勒密，你懂吗？
所以我们少庄主要娶媳妇儿，得好好操办操办
啊。谁家的姑娘啊？
赫赫有名，大美人儿，琴棋书画还都会，是翰林院编修的女儿，姓徐。
哎呦，这两家可门当户对，这是要好接亲。
嗨，啥要好接亲呐？告诉你实话吧，是抢亲。
啊？赵碧故意吃惊样子，干嘛抢亲呢？少庄主家家趁人直，怎么徐家小姐不乐意？
嗨，别看他有钱，斗大字儿不识一声。
人家徐小姐呀、
读书写字，在这一片是才女，人家不乐意，不乐意就抢呗。
哎呦，
那能行吗？
怎么不行啊？
哼，谁敢惹我家庄主？告诉你实话，这几年你不在庄子，你是不清楚。我家庄主手下打手无数，要钱有钱，要事有事。嗨，抢亲小事一桩，甭说别的，就是杀了人用不着偿命，官府啊他得白瞧着。
哎呀，那人家要到官府告状呢？
什么告状？上哪告？
那苏州知府。
嗨，你啥也不懂，苏州知府叫施不全，他是咱们庄主的盟兄弟，他们两个都是太王爷的学生。
哦，有这么回事？
怎么有啊？这是真的。
还有施世伦手下有个都头黄天霸，厉害不？
没听说过。
哎呀，什么不懂，厉害。
但有一样，黄天霸和我家庄主是一家子，我家庄主也姓黄，黄天霸也姓黄，
还有一个小脑瓜叫赵碧的，你知道不？
赵碧说我知道。赵碧想，我要不知道我自己更白活了啊。赵碧怎么着？那是咱们庄主的干孙子。
嗨，
赵碧心的话，到我这怎么降辈的呢？我是他祖宗。他心里这么合计，脸上不带。
哟，这么大势力啊？
那当然了，你说谁敢惹？
抢亲算什么？人命算什么？咱庄主结交的都是高来高去，矮来矮去，穿房越脊，滚几爬坡，一个个武艺高强，没个孬种。
哦，好啊，你是靠着大树没柴烧。
那当然了，要不然二十两银子买你老婆，二十两银子能买个黄花大闺女。
哎，我知道你照顾我，照顾我。哎呀，我是源头啊，我是你帮人得帮到底呀，救人救个活呀。啊，我在外边这么多年没混好，实在混不下去了，老婆也卖给你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找个差事，让我混口饭吃？
行，成，没说的，冲你小子挺仗义。哎，我留你，厨房啊正缺人呢，帮着打零杂，干点零活，劈柴啊，弄点水，倒点泔水什么的，缺人你就来吧。
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我多谢多谢。
那就这么着了，你什么时候来？
哎呀，什么时候来你说呢？
俩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人喊，快快快，快走快走，往里去，快点，听着没有？哎，
赵碧一愣，抬头一看，
大吃一惊，只见从大门外啊抬进一个人来，
十几个打手啊围着，一直奔厨房而来。
赵碧赶紧站起来往旁边一闪，躲在了墙根儿。为什么？为的是让路。
可是赵碧两只眼睛像两道光影，唰就射过去了。
在众多打手当中架一个人，
这个人呐，头耷拉着，腿也被人哗哗顺地落着，他一眼就看清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孙玉堂啊！
哎呦，这不是孙玉堂吗？孙大哥怎么落在他们手了呢？
我们两个同时到这黄梁庄司法，是分道而行，怎么到这儿呢？
这怎么办？
送厨房干什么？难道要大卸八块？
哎呦，孙玉堂精明强干，怎么落在强人手里？如果落在这伙人手里，怕是好不了了。
赵壁在一旁心腾腾直跳，害怕呀，百思不解。原来孙玉堂自从奉命去探黄梁庄，他来到了庄头之后啊，站在桥头没敢往里去。为什么？听说这些恶奴打手非常凶狠，如果这么进去，这身春装打扮容易被人发现认出来，如果有人认出来他是衙内的差人，被拽到了老黄家，就得粉身碎骨。所以啊，他站在桥头着，想找个机会怎么能够混进去。就在这阵儿，多巧啊，过来个卖酒的，挑着挑子挂着酒幌，一边吆喝就奔桥头来了。到了桥头也没进去，而是把挑子往桥头一放，正好是棵大树下，挺阴凉。他把挑子一放就喊上了：买酒了，买酒了，好酒啊，开坛十里香。孙玉堂一看有做买卖的，甭问庄子人，要是知道就过来了，人一多一围上，我就可以混进去。孙玉堂也凑过来，就在这阵儿，就看从大道上跑来一头毛驴，这头毛驴咔咔咔咔咔咔咔走挺快，在驴背上啊坐着一个人，年纪个四十上下岁，头戴马连坡草帽，下边是黑绸子，系个扣系在脖子底下，身穿着蓝布褂子，驾驾驾，这头驴哒哒哒哒哒就奔桥头来了。正巧从孙玉堂和卖酒人身旁路过，这个人一扭脸儿看看卖酒的，再一转眼神，唰，和孙玉堂眼光碰上。孙玉堂一看这个人三十七八岁，黄焦焦脸膛，秃眉毛，黄眼珠子，鹰钩鼻子，稀稀愣愣的几根黄胡子，可这眼神呐，像鹰一样盯住孙玉堂，转了半天，看了有七八下，打个愣神，一扭脸，驾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毛驴进庄。孙玉堂也觉得心里翻个，嗯，这个小子怎么这么看人呢？他是干什么的呢？他正在琢磨，还没明白呢。呼啦，围上有三四个打酒的，紧跟着从桥那边走过一个庄丁来，拎着瓶子，哎，卖酒的，打进酒。哟，哈哈，来了老赵，怎么没酒喝了？哪儿啊？我是给人家打的。哎，酒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哎，好好好好，来吧，给你来。就这样给打了一斤酒，庄丁交了钱，提着瓶子走了。孙玉堂跟着卖酒的说起闲话，打听庄子里谁管事儿啊，有多少人呢、啊、说闲话。就这功夫，方才打酒的庄丁啊提着瓶子回来了，哭丧着脸到了卖酒的跟前说：哎，卖酒的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，我家主人说了你这酒不好，赖我给掺水了，说我偷嘴喝，喝了口然后给掺点水，还打破嘴巴，你看你看，这我叫把酒送回来了。
哦，卖酒人挺和气。
哎，那好办，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我呢有我的酒，你有你的钱，这么办，你把酒啊倒坛子里，我把钱退给你得了，不过咱可说好了，我这酒可是好酒啊。嘿嘿嘿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再也不买了。咕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把酒倒到坛子里，收了钱，拎着哭瓶走了。走的时候啊，回头看了孙玉堂一眼，孙玉堂也没在意。庄丁走了之后， 卖酒的发牢骚：哎，我这位君子啊，现在的年头买卖不好做呀，你看我这酒多好啊，香气扑鼻，不管是透瓶香、开坛十里香，你这么说吧，要是把酒放在屋里，酒瓶盖打开啊，十天半拉月这香味儿也不散，他硬说不好给退了，有什么法啊，任凭你满身是嘴也说不出个理儿来呀。哎，买卖难做呀。他这一说呀，孙玉堂这酒瘾呢也上来了。这么办，我打一碗尝尝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这你照顾了，今天呢还没开张呢。就这样拿出几个钱儿。随后掌柜的给打了满满的一碗酒。孙玉堂接过来在鼻子闻了闻。哎，好香，不错。咕噜尝一口。挺好，一看尝一口觉得不错，他吨吨吨吨吨把这一碗酒都喝了，把碗还给他，然后找块石头往这一坐，和卖酒的说闲话。他的意思怎么能围的人多一点，或者是卖酒的进这个庄子我跟进去，哪知道说没有十九，孙玉堂突然就觉得头昏脑胀，天旋地转。哎，卖酒的，你酒劲这么大，我有酒量啊，喝个一斤二斤没事，怎么一碗酒我怎么觉得迷糊啊，啊啊，要是酒好呢，迷糊靠树上睡一会儿。哎哎哎哎，我说你怎么的了。孙玉堂还没等再说话呢，扑通就摔这碗，可把卖酒的吓坏了。哎，老客你怎么的了，老客快起来。哎哎哎，你是喝醉了，嗨，你少喝呀！我说你怎么回事？卖酒的吓哆嗦，就这阵，从庄里跑出五六个人，为首的就是刚才骑着毛驴、戴着马林坡草帽那个黄脸小子。这小谁呀？不是别人，黄粮庄的庄主大管家呀，外号叫神眼转金狼，叫黄种。这个家伙常去苏州干嘛呢？打探施世伦的行踪。前者施世伦刚刚上任，这个黄种啊就曾经带着十坛子酒给施世伦送礼。施世伦打开坛子盖一看，不是酒，是十坛雪花花的白银。施世伦就明白呀，为什么无故给我送银子，说明有些事儿交给兜着点包着点，无私也有弊。如果为人清正，他不会拿银子贿赂我，所以把黄种申斥一顿，训了一通，叫人把银子抬走了。从这之后，黄种就在他的庄种面前呢吹风，说施世伦别看跟你是一个玉老师，这个人和你走的两条路，你要小心。黄粮庄的庄主呢也害怕，就叫黄种经常到苏州去，到堂口附近、衙门附近呢观察动静，看看施世伦是否对黄粮庄要下手。所以黄种常到苏州去，他认识孙玉堂，和衙门差人有往来呀。他今天回来骑着驴，一扭脸瞧见孙玉堂了，这次回去命人打酒，回来之后在酒里放了蒙汗药，说酒不好又送回来，可是在送回来的酒瓶子里下成蒙汗药了，把这药倒在酒坛子之后，孙玉堂喝下去就昏过去了。他一昏倒，庄丁暗中看着呢，呼啦跑过来，不容分说呀，汤的一脚把酒坛子踢叽里咕噜咕噜咚给碎了，扁担扔了，酒洒一地，还骂呢：我说卖酒的，你这什么破酒啊，哎，是不是有毒啊，别在这卖了，给我滚。哎哎哎，啊，是是，卖酒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以为自己的酒出毛病了，听说叫滚。哎呀，哪敢怠慢，捡起扁担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啊。黄种用脚踢了一下孙玉堂，仔细辨认辨认脸，嗯，错不了，这个小子是鹰爪，来把这绑上。这边架着把嘴给堵上了，七手八脚奔庄子来了，干嘛要送到厨房给大卸八块。孙玉堂被架着来到了厨房，你说多巧啊，
正好小脑瓜赵壁在人。赵壁一看，哎呀，孙大哥被人抓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得赶快离开。一来是呢，给天霸送信，给师大人送信，想办法救他；二来，孙玉堂如果明白过来，看见我一说话，可就露馅了，我得快走。可又想，如果孙玉堂在这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要被杀了怎么办？紧跟着就听那黄种喊：“我让源头，大管家，我让把这小子给我卸了。”哎呦，现在忙着做饭呢，切肉切不过来，卸人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就在这儿，打后边转过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少庄主新郎啊。我说黄种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少庄主抓个人，这个小子我看着好像是施世伦手下的差人，想把他卸了。
别介啊，今天是我大喜日子，你卸人像话吗？没到日子呢，您不得明天吗？三天之内不许动杀戒，我告诉你，那鸡都是头天宰的。行了行行了，先压起来，完了再说，就你事儿多。哎，要不说呢，我爹动不动就跟师部全过不去，你还帮他忙，你管这事儿干嘛？能不能把我媳妇快点娶到家？
是是是，上庄主听您的，快把他压起来。
有人把孙玉堂架走了，赵壁的心呐，这才放下。哎，只要活过今天就不要紧，看意思死不了。
我赶快走到衙门里给施大人和黄天霸送信，一来解救孙玉堂，二打黄良庄。就这样他周了口酒，跟源头说：哎，我可得走了啊，明天我早点上工。
行，明天早点来啊，且特别多。
好了，就这样赵壁溜出了府门，离开了黄良庄，心里着急呀，赶快到衙门去通知大人，看看怎么办。就这样脚下加劲，吃吃吃吃吃吃吃，今天是月黑头，还没星星，特别黑，他心里有事，走的又急，出了庄子走出能有三四里地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脚下绊了一下子，哎呦，吧唧，赵壁就趴下了。赵壁是练武之人，腿脚利索，怎奈地下躺个人，这个人呐个高肚子大，这一半步什么正趴在肚子上，嘿，倒挺玄乎，没摔着。爹那不干了，
谁干什么玩意儿？好小子，我抓住你了！捧
一伸手把赵壁的胳膊抓住，微微用劲儿，我这谁呀、啊？快松手，骨头折了！
谁呀、啊？往我身上趴啊！
接着有人懒拖拖的坐起来，这个手抓着赵壁，他噌就站起来，把赵壁往上一提，脚尖离地，身子悬起来。我你干什么呢？怎么着？
我睡觉，谁让你掐我？
我没掐你，你在哪睡觉不好？你怎么在道上睡觉啊？差点把我半跟头，把牙摔坏了。
哪不行睡啊？你干什么呢？
他一说话瓮声瓮气的。赵壁仔细一看呢，哎呦，比自己高出一头来，那个壮啊，那还不说，在旁边放着个锃亮的东西，别看天黑他也瞧见了。什么玩意儿不知道？我说你干什么的？
找范东的。
范东？范东谁呀？
啊，范东啊，范东就是范东，不告诉你，到那吃饭去。
吃饭去？我说那什么玩意儿？
大铁锹，你看好了。
大铁锹？你干嘛？
干嘛？打仗的呀。
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？
姓什么叫什么不告诉你，有个长翅膀的虎叫我去的，叫我去找范东。今天你小子掐我，谁揉就把谁拍死。
说着傻小子抡起大铁锹奔着赵壁砸下。